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全世界呢认为它还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的特征是因为它至少给了大家三个月的一个协商的时间。那么这样就使它这个贸易战的解决呢提供了一种途径。但这没有任何的保险。当然了，主要取决于这个两国政府的态度。之所以对澳洲包括对全世界的股市有重大影响的，因为这是首屈一指的两个大国。
其实说到停战的话，正常的时候战争时候停战，双边应该是熄火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我的感觉是，中美双方的停战协定是双方依然保持相等的火量在打，只是不再把这个火量再往上提升，和现实中的停战是不是有一定的区别？
也绝对有区别。它是这样，停战就是说呢，大家有协议，比如说中日战争，停战吧，你就得撤出中国，这叫停战。现在这个停战就是说呢，原来你在哪儿还在哪儿，就是10%的关税呢，还是在那交着，这个不会改变。但是呢，唯一改变的是呢，就1月1号以后呢，就不升级到25%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就给你赢得一定的时间，主要是他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呢来落实所有的这个大家提出的各种条件。其实现在主要是美国能不能被中国提出的条件所说服，而且现在的问题呢，比我们第一次谈的时候或者年初的时候看到的贸易战呢要严重的多了。如果仅仅是贸易摩擦不是大事情，现在呢慢慢发展到它不单纯是贸易战了，贸易战只是导火索，本质上东西呢现在看出来了，贸易呢是最浅层次，也就是说呢赤字是表盘，真正的问题是在后边那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来讲啊，一个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不要寅吃卯粮，第二呢就是要改变收入分配，中国的问题现在是比如说技术引进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政府干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现在国进民退的这个问题啊，两边现在是南辕北辙的走，有可能上升到第三层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不光是经济结构的争论，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呢还是按中国这个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呢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的这种现在真的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模式，发展到第三级呢就比较危险，也就是说呢它完全是一种分道扬镳的态势。
那您说既然已经上升到这个经济模式层面的这种争斗了，但显然双方应该不会在固有的这种经济模式上去做出让步的。
恰恰我们看到曙光所在就是有可能让步，东西这个矛盾呢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大家南辕北辙的，大家要趋同。东方模式或者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多问题，西方模式呢民主模式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也有很多问题，要不然就没有现在法国出现的那些问题了。现在正确的做法是大家要求同存异，中国的模式呢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要民进国退，然后美国这种模式呢要增加一点政府的干预，要改善收入分配，然后要引导消费倾向。现在的曙光在于呢，第一层次中国没问题，中国准备大量的买美国的那个产品呢，习主席答应了10万亿的逆差，那也就是说每年2万亿，就基本上就能逐渐实现进出口的平衡贸易。第二层次呢就是要意识的趋同，就是中国有些政策要做调整，而且实际上中国是在做调整，包括现在说的比如说修改这种什么以市场换技术这种模式啊，中国制造2025啊，现在也不那么提了，利害国呢也不这么那么张扬了，这呢就是一种对模式的一种修正。中国实际上还是要回到那种韬光养晦的这种过去的那种路线上来，发展经济，而且呢不要那过于张扬，其实是这两个国家的体制是平行线，很难交叉的，但是现在是慢慢它不变成不平行了，它是分叉了，而且越来越大，这5年来，那么这是问题，你得回来，你哪怕弄成平行都有可能走到底。
维州前段时候和中国签署了这个一带一路的 MOU 谅解备忘录，这是属于一种西方向中国趋同的方式吗？
有，这绝对是一种试图调和矛盾的一种方式，我其实挺赞赏这种方法。 主要是跟中造关系的互补性决定的。我不希望像过去冷战似的做成了两大阵营，甚至于呢，我认为两国政府也不想再新冷战。
嗯，
但是呢，现在中国呢，就是这五六年来吧，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进攻性。包括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有它固定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赞成完全的不加选择的靠边站。澳洲的特点是这样，它政治上是美国的联盟，但经济上呢和中国的互补性大，因为中国是它的第一大贸易国。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调和，在政治上它肯定不会背离美国的，但在经济上呢要和中国协调。如果中国经济糟糕呢，澳大利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
再往一周推的话，我们看到在亚太经合会议上，澳洲的现总理莫里森也是强调呼吁一些就是太平洋地区的岛国呢谨慎的去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就像您之前说的，因为这些小国可能它有一定风险，无法去偿还一些债务。您刚刚说澳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充当这种调和剂的，但是目前的感觉联邦政府似乎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走。
没有没有，联邦政府呢战队是基本上是在美国这方面战队，但是呢我说的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您说
整个来讲你说岛国哈，南太平洋啊，到现在为止还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势力范围，换句话说呢它影响很大。这个警告是可以做出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带一路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呢，我们也认为它走得远了一点，它确实背离了最初的邓小平制定的那种韬光养晦的这种路线。澳洲本身的问题呢是这样，不一定完全的反对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还本身是还是有这个积极意义的，但是国际不光是贸易一体化啊，包括投资一体化，将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动一体化的长远发展目标，不赞成完全像彭斯讲的完全和这个一带一路对着干的这种立场也是不对的。因为美国可以对着干，因为美国鞭长莫及，其实澳洲不一定，因为澳洲呢因为实际上是前哨战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对着干的话，那冲突很快就在南太平洋地区发生了。但是呢如果你要合作呢，有可能有不明的结果。
在九月份，那么澳洲是发出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中美的贸易战给澳洲其实已经造成了360亿澳元的损失。
一定是这样的，那个因为贸易战本身是双输的。就像我过去说的，不管是谁赢，就是美国赢，也是杀敌1000次损800。而且它有国际的这种连带影响。如果单纯讲中澳贸易的话，中国比美国更重要。因为贸易战的直接结果呢，首先中国是首当其冲的，中国经济肯定会下降。现在是6.5%，这6.5%什么概念呢？是连10年前的一半都没有，25%的关税再加上，而且原来说的是40%。如果真达到那么高的关税的时候啊，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就停到5%了。它5%啊，它要从澳洲做升级，它是很多的原材料进口啊，一些能源的。这样的话呢，它经济增长放缓了呢，澳洲经济增长跟着就放缓，因为现在都是开放经济，经济都是一体化的，像这种最大贸易伙伴的，如果的经济增长放缓，那所有的跟它连带的国家，所有的贸易伙伴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所以澳洲这个是可以预见到的。
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呢，很多欧洲的厂家直接开始在中国开厂，那么采用这种方式好像来避免关税，维州跟中国直接签署这个一带一路的贸易协定，是不是说另寻途径来和中国直接建立更直接的贸易关系，来避开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有些能避开，它是这样，投资设厂呢，它有生产的关联性，就是所谓的上游企业、下游企业呀、或者市场所在地呀，如果关税过高，确实会逼着一些厂家呢直接设厂，这些是正常反应。具体到维州呢，我们想呢，如果是民间所为的，一定是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现在关键是贸易战的前景不明朗之前呢，现在很多经济决策都做不出来。包括股市是风向标啊。我们看这个3个月，像澳洲这种国家呢，只能期望中美贸易战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样呢也不逼着大家会做出那个替代的举动。不过我倒不认为维州这个行动是跟关税有关的。因为中澳有那个自由贸易协定啊，它不受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影响。但是它会受到中国经济 增长放缓，
嗯，
中国需求降低，对澳洲的这个贸易意愿的减少，这样会直接影响澳洲经济的发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